那今天仍然要跟大家来看的是加拉太书，今天要看三节的圣经，在加拉太书的二章的二十节、五章的二十四跟六章的十四节。那好不好？我们先来去看这三处的圣经哈，加拉太书 Galatians chapter 2:20 and chapter 5:24 and chapter 6:14是在教会的圣经新约的部分165页，开始是加拉太书的二章，我们先来读这个二十节，然后五章的二十四，然后六章的十四节，好不好？找到之后我们可以一同的来读一读这一段的圣经。新约的加拉太书我们会读这三处的圣经，在新约的圣经的部分呢是在165页哈，如果大家就是没有找到的话，在今天的那个程序的里面也有哈，大家也可以Outline 的里面也印了这三处的圣经哈，大家也可以从那里看到。好，我们先来读这三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先来看加拉太书的二章的二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然后五章的二十四节，五章二十四节是在168页，五章的二十四节。好，找到我们还是把它一起读哈。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好，然后在六章的十四节，六章的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些圣经都是刚才我们唱最后首诗歌啊所表达的啊，那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十字架是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标记。那我相信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哈，可能呢都会带着一个十字架，无论是颈链还是挂在身上的一些的装饰的一些的物件，都用来作为一种的表达，我就是个基督徒。有一些弟兄姐妹家里面也放了一个十字架，来表达我们的家是一个信耶稣的一个的家庭。那可能大家也听过，在最近在中国有不少的教会，他们那个教堂的房顶上的那个大大的十字架呢，要被拆下来。那因这个缘故呢，我们也知道引起了不少的波动。究竟十字架代表什么？只是一个装饰的一个的物件呢？一个挂在家里面告诉人家我就是一个基督徒呢？还是在教堂顶上一个的很大的一个标记十字架？究竟十字架代表什么？当很多人讲到十字架，听到十字架这个形容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想到苦难、困难，一些的不好的一些的情况。那基督徒背十字架呢，就好像觉得哇，有人基督徒分享的时候，哎呀，这是个我的十字架，我背着十字架，好像都是在表达很痛苦的一种的表达。更有一些人认为，基督教用十字架作为一个的标记呢，是不是很对的？因为信仰应该是带给人平安喜乐，一个蒙福的一个这样的事情。但是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的形象，好像是不很符合神是爱这样一个表达。既然神是爱的话，为什么要用一个这样残酷的一个的东西来表达这个的信仰呢？所以有些呢，他们就不愿意放十字架，因为认为十字架是不对的。 不应该用十字架来代表这个信仰。究竟十字架这个标记是怎么样去理解呢？那我们就要回到圣经的里面来去看，不是在传统，不是在一些的教会的传统的里面来认识，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究竟圣经是怎么样来表达十字架。那可能大家读过新约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时候，可能你会记起还是想起耶稣呼召一些人来跟随他的时候呢，曾经这样说，在路加福音的里面他说对哪些要跟随的人，他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相信大家可能还记得耶稣曾经向那些要跟随他的人讲过这样的话。究竟十字架为什么我们要去讨论？因为耶稣说要跟他的话，我们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那很多人认识十字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当我们想起耶稣基督，我们就会想到十字架。当我们想到十字架，我们想起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像基督教的一个的 symbol， 一个象征，就是因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看见十字架，我们就想起耶稣，想起耶稣就想起十字架，好像耶稣跟十字架是连上了关系。很多人哈，我们知道有一些的产品哈，那他们呢很喜欢找一些的出名的人做他们的代言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出名的人呢成为他们的代言人的时候，人一看见这个的出名的人，就立刻想起那个产品，所以这个产品呢就等跟这个人呢好像是挂钩一样了，想起这个人就想起这个产品。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想起十字架，好像我们就自然的想起耶稣基督。那么究竟是停留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痛苦而已，还是十字架本身带着一个更深一层的意义？那今天呢就要跟大家来做这样一个的思考。上个星期哈，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去这个的盐务省他们举办这个的福音营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讲员哈，如果你没有机会去听，没有机会去参加的话，他们的讲道已经放在他们的网上哈，大家也可以再去听，是非常好的一个的这个信息。那这一位的讲员呢，他就是用约翰福音，耶稣基督用羊跟牧人这样一种的关系来去表达神跟人的关系。那么其中有一点他就提到耶稣基督来哈，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来是要叫羊，就是叫人得生命，而且是得的更丰盛。那我这句话我们相信我们基督徒可能已经听过了，也常常讲了，我们很喜欢这句话，是不是？谁不喜欢丰盛的人生？我们都喜欢这句话，基督来了是要让我们得到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但是当我们想到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很自然我们想到这个世界的观念，那个价值观，那个丰盛啊，好像起码我们要像那个讲员一样那样的一个有成就的人，起码我们有一些平安，有健康，有喜乐出名能够有赚很多钱。我们想到丰盛的时候，我们很自然想到那些外在的这些物质的东西。那如果丰盛的人生是指哪些的话，那耶稣来他说我要给你们生命是丰盛的生命，但是当他说呼召人来跟随他的时候，又跟他们说你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如果十字架像我们所想象的就是受苦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了。如果丰盛的人生为什么还是受苦的呢？受苦怎么可能是丰盛呢？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愿意接受一样丰盛的人生，但是我们就有意无意的拒绝耶稣所说的来跟随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那么究竟这个十字架是怎么样一回事？当耶稣 还在世的时候，还没被钉死，十字架还没有出名，就好像说我们说现在想到十字架，想到耶稣，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在世的时候还没被钉，但是那些的信徒，那些的人要跟随他的时候，他就向他们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你想想他们明不明白十字架是代表什么？可能耶稣被钉死之后，大家可能有些明白，但是当时他们能够明白吗？可能他们所明白的不一定是准确的，但是他们了解十字架是代表什么。在那个时代，耶稣的时代，十字架是罗马所使用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刑具来惩罚那些犯了重罪的囚犯，强盗、杀人犯、卖国贼，这些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是隐藏的在钉着，他们是把一个犯人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呢，放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方，一个人经过会看见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用这样一个刑具，让那些要犯罪的、犯法的人，还是说那些作乱的人，看见这个让人可怕的刑具的时候，他们不敢犯错。所以当时的门徒，当时在加利利那些的渔夫，他们明白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代表一种的这个残酷的一个的刑罚。但是耶稣却说，你们要来跟我吗？就背起你的十字架。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为什么耶稣要发出这样一个残酷的一个的要求，来跟他还要受那么多的苦吗？究竟背十字架是代表受苦还是什么？耶稣基督他自己背上十字架，经过这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背十字架是为什么要背十字架？不是为受苦。我们常常停留在背十字架是为受苦，不是，错了，这个观念不对。背十字架是受苦，但是这个目的不在哪里。背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是抬着十字架去到某个地方，在哪里要被钉死。所以背十字架是形象走向迈向死亡的一个的表达。所以耶稣基督吩咐还说呼唤那些人来跟随他的时候，发出这样一个要求，如果你要来跟随我，你要就准备迈向死亡这个过程。哇，我这样讲的时候吓人一跳了，信耶稣还要迈向死亡，谁敢来信耶稣？是不是大家都怕了，对不对？哇，还有信耶稣要死，我才不信呢，对不对啊？太可怕了，这个邪教。为什么耶稣要发出这样的一个可怕的一个的宣告？因为耶稣基督清清楚楚的知道，如果人的生命没有经过这个的死亡，没办法能够进入一个真正丰盛的生命的里面。耶稣基督当时讲了几句话，你们若有人跟随我，就当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当时讲了，他们不明白，然后他加了一句，因为凡要救自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他讲了这句话，在路加福音，刚才我在前面也打了这个出来。他讲了这句话，他没有加上任何的解释，因为他知道就算他加上很多的解释，当时的人也不明白，所以他这讲了就放在哪里，就不再讲下去了。如果我们说读圣经停在这里的话，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背起十字架面向死亡而失去这个生命，我们不明白。但是感谢主，圣经不是单单停留在哪里，耶稣基督提出人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他。但是接下来呢，我们看见保罗这一个 后来成为耶稣的使徒的一位的重要的人物，他明白这个重要的真理，所以在他出来传讲信息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那个犹太人呢要看神迹，希律人呢要看智慧，但是我别的我什么都不传，我只传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是保罗所说的话。他说我别的我不讲，我只讲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整个信仰当中最重要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罗马书在讲十字架。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哈，我们在这边受洗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都会听我讲过罗马书的第六章哈，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是这个十字架，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罗马书讲十字架，哥林多前后书讲十字架，加拉太书讲十字架，以弗所书讲十字架，腓立比书讲十字架，哥罗西书讲十字架，差不多保罗重要的书卷那里面都在讲十字架。就如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的圣经加拉太书也是在讲十字架。究竟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是要面向死亡。究竟这个是不是就是十字架最终的目的呢？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原来十字架的重要的目的不是死，乃是活。我们必须要在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活过来。没有这个十字架的死，就不会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过来。讲到这个的死与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先要回到圣经里面，究竟人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多数时候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常常在这方面我们要挣扎了很久，我们才能够相信接受。但是我们回到圣经讲到人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为什么耶稣强调我们要背十字架，要面对这个死亡。当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人的时候是怎么样造的，他说神用泥土尘土造了一个人的形象的活物，然后把他的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圣经就形容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神用物质的元素造了一个形体，然后把他自己的灵放在这个形体的里面，这个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人的生命的本质是有肉身，还是说肉体的物质的生命，但是更有一个非物质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记得我们好多年前我们买电脑回来的时候哈，那时候买一个电脑那个机器回来啊，现在的人不知道有这个，可能有些人不知道这个过程哈。我们买了一个的电脑回来的时候，这一个的机器买回来之后一打开，它是不会动的，它是没有反应的。你要做什么？你要把它附带，还是说你要付钱买一个软体，然后怎么说呢，输进去，这个机器电脑才会有反应的。那么以前呢，我们要 install 这些的软体的时候，有时候搞很久，好都搞不明白搞不清楚，又有太多那些的要求我们不懂。你买一个电脑回来的时候只是一个硬体，硬体的里面没有这个软体的时候，只是一个不能够有任何功能的一个的东西放在那里，连看电视都看不了的，只是一个机器在那里。它需要有一个放进在里面这个软体，一个 software， 才能够使这个电脑成为一个可以使用的 一个的机器。如果用杰克的作为一个比喻的话，我们神造人的时候，神是先造了一个硬体，一个物质的一个的身体，但是神要把一个非物质的灵体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活物。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动物有它的生命，但是它没有从神来的灵，所以它不认识神。我们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的元素有神的灵的同在，所以我们对灵界的食物的事情我们理解。那但是圣经也同时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当神造了人之后，很快不知道多久了哈，圣经没写，就是说讲到人都犯罪了，违背，没有达到神的要求，结果是什么？结果呢，与神，人与神失去了这个关系，神的灵再不在人的生命的里面，人只不过成为一个只有物质生命的一个人，没办法能够跟神灵有任何的交流，人再不认识神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从亚当犯罪之后，人不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直到神向人启示，人才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只剩下物质生命的人，我们可以这样说吧，如果刚才我们说人是有灵的活人，那么现在只剩下物质生命的这样一个活物的话，他只不过是个活着的死人。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能够跟神有交流生命的结连的那个的能力，我们不认识他。那么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再不懂得属灵的世界，也不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重要性是什么，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圣经很有意思，而且我是非常喜欢读创世纪，读创世纪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去思想第四章关于该隐的故事。为什么我喜欢思想这一段的故事呢？因为我觉得该隐的故事是神把人失去了神的灵之后，人的一个状态，把它透过该隐把它浓缩起来，成为我们说对人的本质的了解，这个非常很精彩的一个的记载。整个圣经对后来对人的一种的描写呢，都离不开对该人该隐的一个的表达。我常常觉得该隐这一段的这一段对人类的记载，就好像一篇的论文的一个的 abstract 一样，一个的摘要一样，很浓缩的几句话就把它的重点讲出来。所以在该隐的人生的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一个没有神的灵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人。那让我先用一些的用一句的成语哈，来做一个开头，然后我们再进入讨论这个该隐。创世纪的第四章哈，大家可以翻到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那我们不会读了，但是大家可以先打开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会从16节一直去探讨到24节。那在我们进入这个探讨之前哈，先跟大家来分享一句的成语哈，我们常常听过的一句的成语。有没有听过 一句话叫井底之蛙之蛙哈，有没有？发音好像不是很准确哈，井底之蛙哈，蛙瓜蛙，我知道我这发音都不准的了。这个成语意思是表示有些人呢，他知识很薄弱，他不是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他很自负，以为知道很多啊，来表达一个人其实他是很有限的一个的了解啊，但是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其实这个成语背后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表达啊。我看过哈、啊，这个庄子的《秋水篇》里面哈、啊，这个的形容这一句的这个成语的时候，讲到啊，锦花不能够遇海这个故事，讲到说这一只的青蛙住在这个的井底的里面，它的世界就是这个井，它看到的就是这个井，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个井的范围的里面。有一天有人告诉他哈、啊，有动物来告诉他，哇，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个很大很大的海。这个青蛙说，不可能，我的世界住在这里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地方了，不可能有再有别的地方了。无论那个对他怎么样形容这个海，他没办法能够明白。为什么？因为他的生活就只在这个井底下面这个空间的里面，他不可能明白海是有多大的，他认为他所住的井已经是最大的一个地方。同样的这句成语的里面还有一句叫夏虫不可语冰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夏虫不可语冰？也同样的一个表达，就是说夏天那些的虫子，它还到秋天它就死了，它还不可能活过这个秋天。所以呢，如果你跟它说，哇，冬天是很漂亮的，会下雪的，那个雪是飘下来的，很漂亮的，地下有冰的，就去流冰的，你跟他讲着这形容的时候，他不可能明白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不会能够尝到达到看见这些东西，所以他被他的生命的短来影响了他对这个冰的硬认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我们今天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是停留在我们能够所知道的范围的里面，超过我们这个范围，我们不可能认识，不可能想象，甚至我们说连想象都想象不了出来一些的东西出来。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都是基于我们所知道的一些知识，从当中来去想象，超过这个我们不可能想象的。这个就是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以语海的一个的表达。我觉得这非常好的一个的形容。那么究竟这个跟该隐有什么的关系呢？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第四章讲到该隐的时候，前面故事讲到该隐因为把他的兄弟哈、啊、那个亚伯杀了之后，神说我就把你赶走，离开这个地方，漂流在地啊，你不能够再见我的面。意思是说他从此失去了与神那个关系，就好像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的灵再不在人的里面，失去了跟神那个关系。那接下来该隐是怎么样呢？该隐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他再不能够有神有灵界的跟神那个沟通了，他眼睛所看见的，他能够明白的，他能够追求的，就只有这个世界这些的东西了。你会看见该隐的人生里面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的第四章里面，我们看见该隐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他建造了一座的城，神要他本来 要让他在地上漂流，但是他就建造了一座城。为什么要建造一座城？因为他活在世上的时候，他惧怕，他害怕，他没有保障。他看见如果没有保障的时候，他是活在一个惶恐害怕的一个人生里面。他要建造，用自己的能力建造一些的东西能够来保护他自己，所以他建造一个的城。他害怕被人来害，来杀他。为什么他害怕这个？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杀人的人。原来一个杀人的人就害怕被人家来杀，一个骗人的人就最害怕被人家骗，一个我们生命里面有任何一个罪性，我们就被这个罪性所影响，我们就特别害怕那个东西，是不是？ 当我们这样，我们有这个兴趣怎么这样对人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人家也会这样对我的，所以人就会活在这样一种的状态的里面。所以该隐是什么？当他失去了与神的关系的时候，他是非常活在一种惶恐担忧的日子里面，因为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他都会想到别人也会这样对待他。他能够追求的是什么？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后裔，你会发现他们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啊？二十节，他们是住帐篷牧养牲畜的人，他们是弹琴吹箫的人，他们是打造各样铁器利器的人，他们是开始娶很多妻子的人。究竟这些表达了什么呢？他和他的后裔在这个活着的时候，他们能追求的是什么？就是他们感官的一种的满足。三餐一蔬，我们要住的，要保护，要吃的好，哈，我们需要生活里面的需要品，我们只能够追求这些东西了。我们需要音乐，我们需要眼目的视觉的、听觉的一些的感受，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身体的满足。所以该隐的后裔呢，都是在这样一种的追求感官的满足的一种的人。因为除了这个没有别的了，早上我们说住在井里面那个青蛙，它只能够在这个范围里面追求这个范围里面所有的东西，它不能够跳跃离开这个范畴更远更高的那个海里面的东西，因为它只能够看见能够追求的就是这个东西。如果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还留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的形容，他们形容这些住帐篷牧养牲畜的人，他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些人的祖师。你会发现这个是唯一圣经来形容人的成就的地方。如果你去读整个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记载以色列人神的子民的家谱从来没有记载他们的成就。你会发现亚伯拉罕生什么什么，从来没有说这个人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从来没有记载这些以色列人神的子民在地上在世上有什么大的成就，但是却在这里这个家谱的里面就记载这些人是做了什么什么的祖先，什么什么的祖师。为什么？这是他们这些该隐的后裔最大的成就了。你想想，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人所追求的，该隐的后裔所追求的，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所追求的。刘禅为什么在这个第六章，这个神要怎么说呢？不是第六章，是在这个第十一章哈，神要分散人的。住在不同的地方呢啊，因为他们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塔顶高天啊，做什么？传扬我们的名啊。这个就是人犯罪之后非常注重一个事情，就是要传扬自己的名声的一个表达。该隐的后裔，他们就是所有这些人的一个的代表，他们就是一切世上能成就的一个的记录。大家如果是思考那个以色列人的家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只讲一个事情，是谁生谁，怎么说呢？这个生这个，这个生这个，最后讲是说亚伯罕的子孙这个生这个，然后讲到亚伯罕是谁，是神的拣选的一个的神的子民。所以以色列家谱里面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神的子民，但是怎么没有记载任何一点关于他们所做的事情？因为那个是不重要，那个是不重要，是神所纪念的，那个是才是最重要。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呢？因为原来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活着跟该隐的后裔的生命活着是一样，我们只能够追求的就是这个物质世界我们所有这个范围里面的东西，我们没办法跳跃明白属灵的一个的层面那些东西。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是没办法跳跃了这个局限有限的世界这个价值观。所以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什么？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这个救赎，人的生命可以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关系，因为他的死，人可以重新跟这个永恒的神这个灵建立的关系，人的里面有新的一个的生命，可以明白神，可以跳跃了这个有限的物质的世界，可以进到永恒的世界的里面，可以看见神自己的作为。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十字架上的死是非常的重要，没有这个死，我们就没办法解决这个罪，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罪，我们就永远不能够跟神有这个关系，没有这个关系，我们只能够活在好像这个青蛙在井里面一样，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跳跃不出去。所以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我们没办法能够抓到究竟属灵的生命是讲的是什么一回事，因为我们跳跃不过来。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我们预备我们的生而存在的。保罗讲十字架讲得非常的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被钉死了，我们不需要再被这个物质的世界所限制，我们可以跳跃了。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跟他接连的时候，我们这个只有物质世界的生命在他的那里，我们也死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背十字架一个理由。如果我们没有透过耶稣基督接受这个十字架的死，我们就没办法能够有从耶稣基督来的新的生命，没有这个新的生命就不用讲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了，因为连生命都没有何来丰盛。所以当我们说被十字架跟丰盛的生命是一线的事情，没有这个十字架就没有这个丰盛的人生。但是我们还是说，是啊，我们是已经信主了，我如何能够经历这个丰盛的人生？这个都是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说，我们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六章他说，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进入神属灵的世界的里面，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可以不再被他所捆绑，不再需要被他牵动，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的里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有一个更完整的一种的人生。你说我也信了很久了，但是我还是被这个控制，好像啊保罗所说的，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啊。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最喜欢这一句了哈，立志为善由得我，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非常赞同这句话。然后我们说怎么办呢？我还是经历那样的事情，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的肉体的私欲，能够进入这样一种的丰盛的人生。我相信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就是我们有没有经历神迹的大能，有没有看见神所给我们看见永恒的事情。让我这样来一个的表达吧。 比方说哈，我们在美国很多人都喜欢去吃这个 buffet 哈，吃这个叫什么自助餐哈。当我们去吃自助餐的时候啊，你是怎么样去吃的啊？如果你进去的时候你很饿了，哇，你一进去的时候你在拿那个菜的时候，你就不管它是什么，好，先拿了就回去就吃了啊，吃饱再算。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 buffet 的 line 前面放的都是哪些沙拉啦，哪些头台啊，哪些东西啊，但是如果你知道后面哪里有着很好的食物，前面放的是两块钱的那些牛肉哈，放在前面烤的牛肉，但是后面有一个20块钱一磅的菲律宾羊放在后面，那你会怎么样选择？你会选择吃什么？啊？冲到后面去。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后面有菲律宾羊放在哪里，你看见前面这一块2块钱的牛排也好像还好了，你还是会先把它拿了先吃了，吃饱了之后，哎呀，笨了，原来后面有那么好的菜在后面，你吃不下去了。你不会这样选择，如果你知道后面有一些非常好的东西放在里面，你不会先拿前面这些并不太好的东西，对不对？啊，你会先选择忍着，等到走到最后你才拿那个东西。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你不知道，你就自然会拿前面你看见的东西就拿在盘里面。但是如果你知道了，你就会等了，等着什么？等着后面才去拿。今天我们为什么放不下有很多我们所谓的肉体的那些的需要？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神给我们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好像是按照肉体这个的私欲，按照肉体这个需要，我们就好像先满足了我现在这个需要，我们就不再，不是不理，我们不知道前面有更好的等待着我们。我记得大概好几年前吧，在加州有一些教会，有一些的信徒，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发起一个的运动哈，叫什么呢？叫做保守他们的精洁，就是说年轻的孩子们，他们说我们立一个的 promise， 我们还没有结婚之前，我们不会跟异性发生性的行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保守我们的精洁到我们结婚的时候。因为这些人他们看到了，在他们还没结婚之前发生这些的关系的后，会影响他们将来的婚姻。他们看见很多这些例子，让他们有这样一个警醒，他们愿意等待。虽然有时候很多的引诱，但是他们愿意等待，因为他们知道在往后因为这个的等待，他们有更好的一种的关系，一种的享受。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为我们预备在前面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能够胜过我们现在肉体的哪一种的需要。十字架，耶稣基督说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不是一次，是天天。因为那些的世界的东西会每一天在引诱我们，让我们好像先来满足我们感官的需要，而忽略了原来在这个井之外还有一个更高层面属灵的一个层面的东西在哪里，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满足的丰盛的人生。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讲到希伯来书11章讲到人的信心的时候，他有几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意思的表达。希伯来书11章是整章圣经都讲到人因着信心所达到的一些什么的情况，其中有几节很重要。希伯来书11章13节讲到 那个亚伯拉罕啊，讲到这个该这个亚伯啊这些人哈、啊，然后他讲了几句话，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了，并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只是客旅，是寄居的。然后二十七节，因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不怕皇的愤怒啊，因他恒心忍耐，这句话很重要，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重点就在这里了。这些信心的伟人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这个信心让他看见原来在前面神为他所预备的是那么好的，所以他愿意放下现在的，愿意走上去。如同看见，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就不能够胜过，不能够去忍耐，但是当我们看见知道神的应许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上个星期这个的营会的里面这个讲员冯博士，他讲了其中一个对真理的表达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他说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那个宣告的，这个是他这个宣告者有能力使他所宣告的成为一个事实。真理是什么？真理不单是一个事实，是有能力使他成为一个事实的才叫真理。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相信神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有将一个信心去相信的话，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如同看见了。所以天天背起十字架是什么？天天预备好了，我们面对这个物质世界、肉身世界，这个人的私欲的这个那个要求，我们天天迎向死亡。不是我们肉身的死亡，是我们的自我，是我们里面的欲望的死亡。你怎么样可以胜过？唯有你看见更好的在前面，我们就能够放下来了。天天真的不容易。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的学习挣扎的经历。我相信做传道人，很多人都经历过类似的一些的挣扎，一些的经历。我刚开始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哎呀，最害怕就是每个星期要上台讲道，你知道吗？真的很痛苦的，每个星期要上去讲。然后那时候我还在神学院啊，每个星期要讲上去的时候，看下来所有的弟兄姐妹啊，100多人坐在哪里，然后呢定睛望着你的时候，你真的有很害怕的，你讲出来的都是他们在下面，你呢100多人的耳朵听着，所以非常的压力很大。刚开始讲到也不会讲到，也讲的真的是我自己讲完之后，我也知道究竟你在讲什么。讲完下来之后压力很大，那个 depression 很大，因为什么？因为总是觉得讲得不好。开始讲道的时候很盼望啊，能够有人告诉我，哎呀，你的讲道还是挺好的啊。那时候等着人家跟我说几句话，但是等了很久啊都没有。实在讲得不好啊，我这个承认实在讲得不好。后来慢慢多年下来开始学讲道，也在操练。开始慢慢真的开始懂得一点点究竟讲到是什么了，讲出一些的信息出来，有时候弟兄姐妹会说啊，讲得挺好的，哎呀，心里面很高兴。来到这边之后有机会去盐务城教会讲道啊，你知道吗？我很喜欢去盐务城教会讲道的，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下面100多人 好，跟他们讲完道之后，我们下来哈，走的时候，哇，很多人跑来告诉我，哎呀，张牧师你讲的真好，哇，多高兴啊，你知道吗？多满足，你知道吗？但是我在哪里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这个的满足究竟是不是我讲道的追求？当我别人说你讲得很好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高兴的时候，同时出现一个的引诱，就是说哇，真的你还是不错的，这种的骄傲好像这里面就出来了。每一次我去完讲道回来的路途里面，我就祷告神了，真的让我除去这个一种的心态。我讲道不是为人说你好来讲道，你知道这个是很难的。别人称赞你的时候，你会很舒服的，但是这个舒服很容易都让你产生那个骄傲的心，很容易产生本来你的目标不是为了人家称赞，但是当你越来这样做的时候，慢慢你就成为为了讨人的欢喜而做。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的过程。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胜过肉体的满足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你一点肉体的满足都会要让你产生了一种的骄傲，慢慢慢慢会离开了神。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就是说你天天要面对，要克服，要胜过让人里面这些的肉体的东西把它死去，不容易的。告诉你弟兄姐妹，每个人都喜欢人家称赞，每个人都喜欢人家说你好，如何把这个转向神的荣耀，这个才是重要。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啊，你会经历的。刚才该隐里面所讲到的所有感官的享受的满足，如果我们不会把那个位置放对了，所有这些东西很容易的把你本来从上把你拉下来。所以为什么保罗会告诉我们，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头，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这个十字架，对付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人的肉体的生命，让我们里面不断都是被神来掌管。怎么能够得到？谁非你不断在神的话的里面看见神赐的应许，看见这些东西对你的影响的厉害，你才能够胜过。我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刚开始读神学的时候不久，就在这个基督教界的里面，在这个非常出名的一些的电视的传道人里面，接二连三的一些的很出名的传道人失败，无论是为了钱，为了性的关系，为了这些的情况，一个一个的失败。当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每一次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老师都拿出来跟我们来去分享，叫我们去留意究竟什么叫做人的成功。人的成功很容易把人没有放对位置，会把人带到离开神的位置里面。天天背起十字架，要在世界里面死，要在神里面活过来，你才能够经历一个丰盛的人生。人家称赞你的时候，你说感谢主，你里面不再有什么的太大的骄傲了，慢慢慢慢你对这个的能够产生一种坦然接受了，那你就不会容易跌倒。但是不要以为一次胜过每天都就以后胜过，你是要每天去对付。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每个人的问题不同，
但是我们要知道，你真的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除非你在神的生命的里面，否则的话你只能够有该隐跟他的后裔的一种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我们所看的、所追求的都是为了满足我自己。但是主啊，你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我们是需要再次回到你的里面，重新被你所得着，有你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上有一个丰盛的人生。让我们的丰盛是因着你的缘故，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什么得到什么。让我们真的谦卑在你面前，每一天背起这十字架，迎向死亡，这个肉身自我的死亡，让主你在我们里面活出来，以致到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让人蒙福的生命。我们恭敬地把我们交在主的面前，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